新常委中排名第二的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预计在明年春季的人大会议上正式接替李克强，成为中国新一届的总理。而现在中共政治局最高排名第二的李克强甚至并没有进入到新的中央委员会，明显已经被完全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63岁的李强曾经在2000年代初在习近平之下任职，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李强曾经出任浙江省省长、江苏省委书记，又在2017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但是李强从来没有好似他的历届前任咁样有在中央工作过的经验。他既没有担任过部长，亦都没有担任过副总理。而自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以来，在此之前的历届总理的人选最少都在两个省做过最高级的官员，而且亦都在国务院工作过，在升任总理之前担任副总理。李强是自1976年以来第一位从省或者直辖市直接升任总理而没有任何中央工作过经验的官员。此外，从中国权力结构角度来看，李强非同寻常之处更加在于，此前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钦点的，而是党内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权力会大致有一定的平衡。而李强的晋升则被认为完全是习近平的意愿。现任副总理胡春华曾经倍受胡锦涛赏识，一度被认为有可能出任下一任的总理，甚至有望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之一。但是胡春华这一次不单止没有进入到常委会，甚至没有进入到有24名成员的政治局，那就意味着他的仕途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到此为止。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顾问查尔斯·布斯塔尼说，李强的经历似乎并不足以让他胜任总理一职。他说他似乎并没有任何在中央政府工作过的经验。中国在经济上将会面临诸如债务和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影响等主要问题，他的工作经验可能并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那种经验。明年3月份全国人大会议之后，预计可能会出任副总理的丁薛祥是习近平最得力助手之一，有一些技术官僚的背景，但是从未有任何在地方或者是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经验。除了李克强之外，外界普遍预计副总理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和中共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等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几位官员都将会退出领导层。此外，被视为改革开放派的汪洋以及主管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副总理胡春华亦都未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汪洋亦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面被认为是接任总理的人选之一。李克强在主掌国务院期间，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讲都乏善可陈，但多年来一直有评论人士认为李克强代表了中国的务实派，纵观其涉美的言论，相对于其他中国官员亦都显得相对温和和友善。路透社在李克强任总理之后一年后转发的一篇评论注意到，李克强在2013年召开的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中国官媒亦都曾经赞扬李克强行事风格颇为务实，能够密切联系群众。2020年在中国人大会议对中国迈入小康社会的一片赞扬声中，李克强忽然说，盛世之下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的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亦就只是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罕见地暴露出中国民生的一丝真相。 劉鶴曾經長期在國務院、國家紀委等部門工作，並曾經在美國進修。他曾經是西東大學的訪問學者，然後以職業中期學生的身份進入哈佛肯尼迪學院，並獲得到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劉鶴曾經在前總統特朗普時期代表中國與美國進行艱苦的談判，亦都曾經被認為是習近平信得過的人。然而這次他被習近平的另一位助手何立峰取代。此外，被認為是傾向於改革派的央行行長易綱可能會在明年達到退休年齡時落台。易綱曾經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教、副教授，並曾獲終身的教職。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敦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林和立在這個星期的一篇文章中說，很多受過西方教育、以市場為導向的官員已經離職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林和立說，很可能會接替劉鶴的何立峰幾乎並沒有改革派的資歷。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獲得習近平的信任，主要是因為兩個人在福建省共事多年。曾經擔任美國國會眾議員的布斯塔尼說，在目前選出來的常委當中看不到有似劉鶴這樣的經濟工作經驗豐富又了解美國的人，在銀行監管、貨幣政策和整體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中國和美國等國家的協調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現在三位主要經濟顧問都將被排除在外，他說他會為全球經濟所必須的任何形式的經濟政策協調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說，新一屆領導班底中，幾十年來幫助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親市場務實主義者已經不見蹤影。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術專長的幹部不再位居中共領導層，其中包括劉鶴、郭樹清和易綱。但在另一方面，亦都有金融分析人士對中國新的經濟團隊表現出一定的信心的。李強雖然沒有在中央統籌全盤的經驗，但曾經在浙江、江蘇和上海三個中國富有而且發達的省市主政。美國商業新聞網 CNBC 援引全球性金融服務機構野村證券的一份報告說，李強被廣泛認為是一位有能力的親市場和親增長的政治家。李強因為今年初上海實施長達兩個月的嚴厲疫情封城措施而飽受詬病，但是野村報告亦都指出，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面，上海亦都曾經被視為在疫情防控和經濟增長之間實現合理平衡的榜樣。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顯示，李強似乎對電子商務頗感興趣，曾經大力推進建設所謂的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並將此作為一項重要國家戰略舉措。他在擔任浙江省省長期間曾經稱要打造一個全球最優跨境電商生態圈，要讓浙江成為全國互聯網加外貿的示範者。二十大之後，有關中國走向最為引人關注的是，隨著李克強等人的落台，中國的經濟政策將會如何變化呢？多年來，政治觀察人士一直指出，李克強是中共幾十年來歷任總理中最弱的一位。在習近平的強勢之下，李克強給予外界的印象就是，雖然對清零等一些政策多有不滿，但亦都是敢怒不敢言。經濟學人曾經在一篇題為《非常中式的政變》的文章中說，李克強的問題並非無能，更主要是無奈。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若翰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早已經經濟大權在握，這次人事變動的最終目的並不單止是在於進一步攬權，而是要重組整個經濟來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中國這個星期公布了最新的國民生產總值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個月裏面有了微弱復甦的跡象。七月到九月，中國的經濟產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9%。 儘管略高過經濟學家較早前估計的 3%， 卻遠低過中國幾十年來平均的增長速度，亦都與年初時設定的全年 5.5% 的增長目標有相當的差距。資產管理公司盡利亨德森投資新型市場投資經理艾爾斯考特尼對路透社說，中共新領導班底顯示中國正在從經濟務實主義向政治意識形態轉變，他預計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只有大約 2% 至 3%。克德信研究所的約翰里說，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一直竭力追求經濟增長，將經濟繁榮視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之一。然而這個現象現在似乎已經發生轉變，中國似乎目前已經不再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作為它的首要目標了。這位前澳大利亞外交部高級國家安全顧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共在雙循環政策上變本加厲，如果你看一下雙循環政策的具體含義，就是將國家資源引導到可以提升中國經濟技術水平的行業，使到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中能夠主導高新技術產業。他說這個與試圖使到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最大化是無關的，而是更多地與確保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財富要素被用來鞏固和推進中國的戰略目標有關。他強調，中國現在要確保在與美國的競爭中佔據優勢，中國不再是追求一般性的經濟增長，而是將重點放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的新興技術領域，經常對北京發出嚴厲批評。海曼資本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海爾巴斯星期二在接受 CNBC 採訪時說，在美國關係急劇惡化、台海衝突可能性越來越高之際，中國似乎是組成一個戰爭內閣。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斯瓦斯托普洛在這個星期的一次討論會上說，外界可以從習近平中工作報告的語言以及政治局常委以至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構成中明顯看到，中國的重心已經顯然從經濟轉向到國家安全。觀察人士指出，雖然中國新的領導層並沒有放棄經濟，但現在已經不再像以前這樣看重增長了。在習近平的工作報告仍然強調經濟發展，但是與五年前的十九大相比，今年更加頻繁地提到安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熱預測中心經濟學教授余偉雄說，不理是短期還是長期，中國經濟本身現在都有很大的問題，其中包括了清零政策的影響、房地產泡沫、政府債務、人口結構變化等等。中國應該首先注重結構性的改善，而不是強國抗衡美國。中國最不想看到的一個情況就是好像前蘇聯的瓦解，就是重視軍功，想要打造一個強國夢，想要和美國對抗，這是一個非常不智的戰略決定。余偉雄說，在目前的這個權力體系之下，下面的官員沒有辦法將真實的問題反映出來給抉擇者，風險非常大，所以坦白說這是令人很擔心、很悲觀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